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一个星期以前呢，三年一度的澳洲联邦大选震撼了澳洲政界。已经执政近12年的联盟党败给了反对党工党，被称为澳洲的政治变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为您报道和分析一下有关这次大选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为您报道前中国国家男篮队的球员陈凯发起的奥运自由长跑活动。另外啊，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两个与圣诞节有关的节目，请不要走开哦。到本周为止，全球接力的人权圣火已经传遍澳洲几大主要城市，同时呢，还走了平日里大城市的居民极少涉足的乡间小镇。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人权圣火在墨尔本东北部的山区传递的情况。
11月23日是人权圣火在墨尔本和维多利亚省传递的第八天。圣火在维多利亚省东部的沿海地区传播后，来到了墨尔本东北部的山区海尔斯菲尔，受到了当地土著人的热烈欢迎。罗伯特是当地的一位人权活动家，也是一个作家，有13部作品发表。他全程参加了圣火在当地的传递活动。他在欢迎仪式上的发言中谴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What's being done in China today is worse than what was done during the Holocaust by the Nazis. And yet, we went to war against them. We trade with the Chinese.
当地舞蹈学校的学生表演了新编的舞蹈，欢迎人权圣火的到来。这是他们的老师芭芭拉·海尔斯女士创作的。芭芭拉一直很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
And I've learned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people since the 1970s, just from reading books and newspaper articles, and just general news in general. And I just think it's horrific.
在这个舞蹈中，孩子们手捧花瓣是表示悼念，而红绸则象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人的鲜血。孩子们排练了一次就参加了演出。演出前，芭芭拉专门和孩子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跳舞。
So we sat down this morning and had an hour's talk on why they were doing it, and I explained to them all the horrific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So they all understand why they're here.
演出结束后，孩子们依次接过圣火，加入到圣火在当地的传递行列中去。圣火传递的下一站是亚拉嘎兰，当地的亚拉嘎兰小学全体学生聚集在操场上迎接圣火的到来。校长杰拉亲自接过了圣火并致欢迎词，他告诉学生们，这和去年英联邦运动会火炬的传递是不一样的，这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火炬传递活动。人权圣火澳洲大使简·贝克告诉学生们，人权圣火是帮助中国人和他们的孩子获得自由和权利，而这些权利我们澳洲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权圣火今天的最后一站是墨尔本东北部的美丽小镇沃伦泰。墨尔本知名人士、公众演说家贝佛·布鲁克女士在欢迎仪式上发言。布鲁克女士已在多种场合支持人权圣火，公开呼吁澳洲政府和人民关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
Unfortunately, Australians sit here complacent, thinking it's okay for us and bitch about the silliest little things that go wrong, and forget that there's people out there in this world who absolutely live in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In China, it's about the Falun Gong, and simply because they meditate, they're peaceful.
他表示，尽管个人有很多烦恼，但想起法轮功所受到的苦难，他就觉得自己是在天堂。他希望有更多的澳洲人关注中国的人权灾难。人权圣火的下一站是维多利亚省的第二大城市吉隆。
前中国国家男篮队的球员陈凯发起了一项奥运自由长跑的活动，目的呢是以自由的奥运精神唤起人们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反思。这位身高1米96、现年54岁的中国男子，上周末从悉尼奥林匹克公园长跑25公里到达市中心。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当天的报道。
10月24日，中国前国家队男篮运动员陈凯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开始了25公里的自由运动长跑。 这位身穿印有自由女神像 T 恤衫的54岁旅美篮球运动员陈凯是奥运长跑运动衫活动的发起人。他的目的是希望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之前，以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唤起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运动员对人权现状的反思，了解自由的真实含义。
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前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我希望在此呼吁全世界的运动员和全世界到2008年到中国去的旅游者也好，运动爱好者也好，不要忘记中共政权在中国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个罪行包括了杀害了将近7000万中国无辜的人们，这是在和平的时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有这个责任，有这个道德的责任，去呼吁全世界的人们对此表示关注。
陈凯自今年8月5日从美国洛杉矶开跑之后，9月2日到达旧金山，之后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和温尼培。前不久，陈凯受邀来到澳大利亚，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为起始，历时3个多小时，跑完了全程为25公里的运动自由衫长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我出来进行长跑的时候，或者是进行演说的时候，或者是将我的书介绍给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做。一个人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知道，关键就是你的道德感要非常正。一个人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情，你的目的要非常纯。
现在离圣诞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急性子的澳洲人已经开始庆祝了。下面呢，一起来看一看悉尼圣诞点灯和南澳阿德雷德港市圣诞游行的盛况。
悉尼市圣诞庆祝活动已经拉开了帷幕。悉尼市中心的马田广场，当地时间11月22日晚间举行了儿童圣诞音乐会和圣诞树的点燃仪式。这场免费的家庭音乐会包括了圣诞颂歌、现场乐队和圣诞老人的出场。欢庆活动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参与。悉尼市长克雷穆尔和悉尼网上圣诞色彩比赛的优胜者一起点燃了圣诞树。这个圣诞树高20米，是悉尼最大的圣诞树。点燃仪式后还有盛大的烟火表演。今年亦有引人注目的具有华丽冠饰的美冠鹦鹉的标语旗帜挂满了整个城市，来凸显今年的主题。从11月22日晚开始到圣诞节，澳洲圣诞节的字样被10台投影仪轮番投射在悉尼市政厅，更增加了节日的气氛。新唐人记者席兰，澳大利亚悉尼为您报道。
南澳最大的信托圣诞游行后，阿德雷德港市举办的圣诞游行为南澳各城镇地区的圣诞庆祝活动拉开了序幕。这次游行共有80多个社团参加，充分展现了澳洲多元文化的特色。
除了游行活动之外，圣诞节期间的疯狂大采购也是过节的乐趣之一。各大商家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挣钱的好机会，甚至连橱窗的圣诞节展示也要煞有介事地搞一个开幕仪式。
今年不 里斯本市中心的玛雅百货公司，于圣诞节来临的前一个月，在市中心皇后步行街上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橱窗展示的揭幕庆祝仪式。热闹的活动吸引了上千位市民。庆祝活动中有独唱、乐队演奏。市长坎普纽曼到会致辞，还邀请了当地著名的狮吼橄榄球队的明星 Luke Power 到场祝贺。在嘘嘘嚷嚷的人群中，出现了一支精致小型的游行队伍，人们将游行带头的军乐队团团围住。在乐队的开道下，数个民间团体身穿节日盛装，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地展示着他们不同凡响的风采。看这些欢蹦乱跳、超级可爱的孩子们，最吸引人们的目光。圣诞节的庆祝，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温文尔雅的唱诗班。圣洁的装束，不时地提醒人们不要淡忘圣诞节的意义。十多个孩童装扮的101斑点狗，像是唱诗班的护卫，紧随其后。在七个威风潇洒的圣诞精灵驾驶的摩托车队后面，人们终于看到了高高撑坐在现代豪华交通工具里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从轿车上下来，和市长一起为活动的高潮——圣诞节橱窗揭幕。看，市长正在专心地听着倒数计时的拉幕信号呢。终于，庆祝高潮到来了，人们高兴地欢呼着。每年，这里都有不同装饰的圣诞橱窗，吸引了大量的市民观光玛雅公司。原来，玛雅的圣诞橱窗历史悠久，始于1956年，至今闪烁了51年光芒的历史。大型连锁店面在昆士兰省内达170多家。据悉，布里斯本市长接下来还要参与12个不同形式的圣诞庆祝仪式的活动。此外，今年的圣诞节中，市政府还要为农民特别举办一个农产品圣诞节展览会。辛苦的摄影师们一定还会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更丰富的圣诞庆祝节目，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为时六周的澳洲联邦大选竞选大战终于在上周末拉下帷幕，反对党工党以出人意料的压倒优势获胜，结束了近12年在野的历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澳洲大选中的一些历史性的情节和片段。
在上周六24日举行的澳洲联邦大选中，执政11年半的由总理霍华德领导的自由党宣告败选，澳洲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由此工党领袖陆克文成为澳洲第26位总理。今年全澳共有1421名候选人，其中367位候选人角逐40个参议院议席，1054人竞选150个众议院议席。按规定，谁能取得多数众议院席位，就由谁组建政府执政。澳洲人口约2043万，据统计，今年的选民总人数超过1346万5千，比上一届2004年选举的时候人数增加近62万4千。全国各地共设有7723个投票站。自从陆克文去年12月担任工党领袖以来，工党在约100次民调中持续领先执政联盟。这次大选最后统计显示，自由党得票 42%， 只拿下62席。 工党 43.5% 的得票率虽略胜一筹，但囊括了86个席位，远远超过组建政府所需的76席。在24日的选举中，霍华德不仅失去了第五次连任总理的机会，更雪上加霜的是，霍华德本人在雪梨贝纳隆选区的席位都没有保住，输给了工党候选人、原 ABC 国家电视台著名女记者麦娇，这是自1929年以来第一位在自己选区落败的在任总理。霍华德和妻子、两个儿子在当晚10:36首先出现在悉尼的温特沃斯酒店，正式承认失败。霍华德身着黑色西装，向聚集在此的执政联盟支持者挥手致意。霍华德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在他担任总理11.5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走向了繁荣与强大。他要感谢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们，感谢家人及选民的支持，希望工党政府能继续带领澳洲走向更好的未来。当晚11:05，一脸笑容的陆克文携妻子和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女儿和女婿，在他的选区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发表演说。今年50岁的澳洲工党领袖陆克文，中学毕业后曾在澳洲国立大学修读过中国历史及中文，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成为一名外交官后，曾被派驻瑞典和北京使馆。陆克文首先感谢现任总理霍华德，他也感谢所有支持和信任他的民众，并表示已准备好负起总理的责任，承诺绝不辜负大家对他这份神圣的信任。陆克文表示将带领澳洲展望未来，翻开历史新篇章。他的政府将照顾澳洲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陆克文承诺会成为所有澳洲人民的总理。他也表示他将会是城市、乡镇、偏远地区、省与领地的总理，同时还向民众介绍了他任职后的执政方针与目标。他表示将建立世界级的教育体制，长期资助公众医院，实施紧急行动改善气候暖化问题，提供最新的公共设施，平衡劳资关系公平性和灵活性，以及加强国防安全。澳洲联邦大选结束了，所有的民众都在对工党上台后如何兑现大选时的承诺拭目以待。
澳洲大选结果公布后，许多人在问工党为什么会赢得这次大选，工党执政以后澳洲社会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呢？我们请曾真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曾真你好，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工党为什么会赢得这次大选呢？
好的，工党这次呢，一共从他的对手手中夺回了6%的选票，赢得了众议院150个席位当中的至少86个，因为有的选区点票呢还没有结束。但是86个席位呢，已经是压倒性多数。从选区看呢，工党夺回选票最多的地区，基本上是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农村和城市远郊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选民呢，是所谓的草根阶层，因此呢，分析家都认为已经在位11年多，而且把澳洲经济搞得很不错的前总理霍华德丢分最多的地方呢，就是他强行推销的劳资关系法。这个法案呢，关系到所有的打工的人，而且普遍呢被认为是偏向于雇主而不利于雇员。澳洲工会呢一直在发起强大的攻势，反对这个劳资法。工党在竞选活动当中呢也高调的宣传，一旦上台就要废除这个法案，推出对打工阶层更加有利的劳资关系法。因此大家都觉得呢，霍华德不得人心的劳资关系法是他这次败选的最重要的原因。
看起来是这样的，失去民心就失去了执政地位。那么工党上台以后会给澳洲社会带来些什么变化呢？
工党获胜后的第一个星期呢，新当选的总理陆克文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运转。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组成自己的新内阁，任命各个部的新的部长。预计新的国会呢，将在明年一月开会。工党主管劳资关系法的副领袖吉拉德呢，已经表示，他将马上着手推出一项过渡性的法案，取代和华德政府的劳资关系法，然后在明年呢，推出正式的法案，以保障呢打工阶层的利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上呢，陆克文呢即将代表澳洲签署和华德之前一直不肯签署的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协议，并且呢会在明年年底之前呢推出一个强制性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就规定那些大的电力公司呢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风能、太阳能等等清洁的能源。在教育方面呢，工党承诺呢要为每个9年级至12年级的中学生呢配备一台电脑，并且要能够上网。目前呢已经在寻找合适的电脑公司呢进行合作。另外呢，工党还将提供45万个学徒工的职位，以解决目前澳洲技术短工严重不足的问题。
那么，公共医疗系统的改革也是工党在竞选中的一个重要的承诺。在这方面，工党准备怎么做呢？
因为澳洲的公共医院呢是归州政府管的，所以陆克文表示呢，将从明年年中开始与各个州的政府呢进行谈判，由联邦政府呢提供20亿澳元的资金，让州政府呢改善公共医疗系统当中存在的医护人员不足、病人看病难等等问题。但是如果到了明年年底，州政府还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陆克文就准备由联邦政府呢接管全澳洲的750多家公共医院。另外呢，陆克文早就表示，如果他上台呢，将把澳洲在伊拉克的军队撤回来，所以他会很快与美国讨论撤军的问题。面对越来越高的汽油价格和政府开支上升的问题呢，陆克文也准备聘用专门的人员来监管汽油价格、超市中的商品价格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开支等等。从工党的这些政策中呢，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像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想致力于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实事。澳洲的联邦大选呢，每3年就进行一次，在这3年之中呢，如果不能够做出成绩，那说不定下一次又被选下去了。从这一点上看呢，可以说陆克文是半点儿也不敢怠慢的。
好，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